向心理学家借来的，但是你看很稀奇，在基督徒中间现在变成一门的学问。你怎么做，怎么帮助你弟兄姊妹，现在你需要有一些的办法，然后人的办法就来，有的人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把你过去的事有很多很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些办法都是从世界借来的，但是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十字架的道。那这个道在我们身上像两人的利剑一样，叫我们软弱，把我们带到尽头，叫我们愚昧，在人看来是愚昧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你软弱，什么时候你就刚强，什么时候你觉得愚昧，觉得羞愧，什么时候就是你最有智慧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十字架在你身上的工作，那个能力是十字架带来的能力，那个智慧十字架带来的智慧，但对世界来讲是愚拙，对世界来讲是软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直读到哥林多后书，你看见还是这个东西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学了一个功课，他学会了。他早期也许想和苏格拉底竞赛，和哲学家比赛，弟兄姊妹，那条路不能走的。那个心思是堕落的心思，需要让十字架做炼净的工作。然后下面保罗说，是不是我们就不讲智慧呢？不是。所以第六节，第二章第六节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。这个完全的人指着成熟的人，指着生命成熟的来说的，我们也讲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属灵并不反智。你看现在在基督徒中间有一般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太注意思想，因为你知道吗，特别讲的神学是一门的学问，你讲的学问一定要用头脑的。所以有的人认为说，今天很多的神学有的东西是从希腊那里借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教会历史，你知道的确很多的神学受了希腊神学的影响，这个影响那个影响。所以因为你一天到晚讲学问，当然一天到晚都在心思里面打转，所以呢慢慢的，你觉得如果有人有学问他就是高的，你没有学问你是低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追求学问呢，迟早有一天那条路你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去讲的。所以慢慢的等到你回到圣经讲到属灵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错觉，以为说属灵的人根本不讲智慧的，根本就不讲反智，他们讲的反智，所以反智就是你根本不用头脑的，这是错，这是大的误会。只有别的宗教才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属灵根本也不想，也没有情感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要什么情感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是空的，那这个人就属灵，不是，这是异教的思想。圣经里的思想，一个属灵人他的思想是丰富，他情感是丰富，他一直坚刚的，他对神说是，对撒旦同时不，这才是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格是被救赎的人格，而且是被矫正的人格，这是完全的人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人。所以在完全人中间，保罗说我们也讲智慧，保罗没有反智。但是问题就是你要问这个知识从哪里来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人要用头脑分析圣经，他在圣经里面充满矛盾，其实没有，圣经没有矛盾，是圣经这本书和这个人发生矛盾。什么意思？许多时候啊，我们是用我们堕落的头脑来读圣经的，所以读来读去就不懂了。那么那些哲学家更不懂了，因为有的人不相信有神更不懂，那么有的人就还是用属肉体的，用这个堕落的头脑就来读圣经，当然读不懂了。你切牛肉的时候啊，你一直抱怨是怎么搞这个牛肉那么老啊，你从来不问说这个刀是不是很钝的，你懂吗？有的人读圣经读半天都是圣经的错，我从来没有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圣经不会有错的，问题你这个人错，你这个人的头脑，你这个人的心思根本是堕落的心思，当然很多地方都不懂，你带着堕落头脑来读怎么会读得懂呢？所以十字架反对的是你这个人。如果你这个人经过十字架工作，现在你再来读圣经你就读懂了。所以很可惜弟兄姊妹，很多人没有读神学以前，他
他信仰非常著名，非常热心，一读了神学，因为今天很多神学是新派的嘛，结果就完全被挪走了，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他不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。谁能够对圣经下最后的断爱呢？那些新派的神学家，他们很大胆，他们能说这一段是神的话，那一段不是神的话，因为这一段合乎道理嘛。所以他们说五个饼两条鱼是发生了，不过呢，不是五个饼两条，五千人吃饱。怎么发生的呢？是因为每个人都听了主耶稣的道，他们都受感动，所以每个人从口袋里都拿出五个饼两条鱼来，这是他们的解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这些人很有学问的人，是新派的人。我可以把名字点出来，你们今天看很多的参考书，这个都是这个人，都有很多是他写的。你不会想到说他根本就不相信神迹的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他用人的思想说这一段是太不合理了，所以不可能神的话，所以圣经还有神的话，不都是神的话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没？一个人如果能借用哲学家的那套逻辑，借用一般人的那些逻辑，你拿来读圣经，难怪圣经读不懂。迟早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就走了许多人今天所走的路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这个人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否则迟早，弟兄姊妹，带给教会难处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们这些很有学问的人。我们受了多少造就，我们受了多少的培养，我们有了，从前我们没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不是根据你得了多少的知识，是根据十字架在你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。所以保罗说，在完全中间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军人的智慧。这就包括所有历史上最伟大哲学家在里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智慧是神所创造的，心思神所创造的。难处在哪？难处因为人堕落了，需要经过十字架的救赎才可以。这些人需要能人得救，然后你看见神能，然后神才能用他们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然后保罗说，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。所以这个智慧神把它藏起来了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所有的哲学家们，他们找不到，他们根本找不到，他们以为他们找到了，他们没有找到。因为这个智慧叫做什么？叫做奥秘的智慧。那么这个奥秘智慧是什么呢？他就讲下去就解释了，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人活着为什么？人从哪里来？人往哪里去？这是哲学家们追求的。哲学家们问问题，他从来不能解答问题。他告诉你，他问说人从哪里来，他说人往哪里去，现在活着，人活着为什么？很多哲学家都告诉你人活着为什么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他有答案吗？他没有答案。我问大家，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呢，还是为了活着而吃饭？人如果为了吃饭而活着，人骂你饭桶，你为什么要生气？如果你为了活着吃饭，人为什么活着？我那人从前在美国做事的时候，跟他同事在一起，他就问他同事，你为什么要来上班？他说我来上班，因为我买一部汽车，那个汽车是最好的，就叫 Cadillac， 很好的汽车。然后我那人在问他，那你为什么要买这部车？他说我要来上班。所以现在你买车的目的为了来上班。你买车，不，你上班的目的就是要这个要买车子，但为了买车子，为了车子来上班，所以人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真正的人活着，乃是根据神的旨意。那现在请问，谁知道神的旨意？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这个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。 在圣经里面很清楚一段啊，这个不是人猜想的。第二十八节，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那弟兄姊妹请记得，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谁是爱神的？他们是按着神的旨意被招的。好，那下面我们要问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你再读下去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乃是神永远的旨意，使他的儿子许多弟兄中间做长子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，我读给大家听。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，你知道这些招来人是根据神的旨意的。所以那些万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，那么得益处什么呢？这些人乃是根据神的旨意所招来的人。然后下面说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什么叫得荣耀？就是上面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说我们有讲智慧，我们告诉人从哪里来，我们也告诉人活往哪里去。我们告诉基督说我们为什么活着，主为什么救你，不光叫你不再做罪人，不光叫你做一个圣洁的人，而且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思想情感意志，我们的人格所表现的，乃是基督的谦卑，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。当人看见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，人就看见荣耀了，神的荣耀。我们不止因信称义，不止因信成圣，也因信得荣耀。什么叫因信得荣耀呢？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。这不是哲学家所说的，哲学家所说的智慧他们找到了，没有找到。所有的哲学家只问问题，从来没有回答问题的，没有一个哲学家到今天。如果那个哲学家能告诉你他人生的目的，你应该跟着他走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有智慧人的智慧都被消灭，都被灭绝了，所有聪明的聪明都被废弃了。因为只有一个智慧，只有一个聪明，人活在地上是有意义的。所以弟兄们，你我蒙恩得救以后，别忘记我们是充满人生意义的人。我们不是哲学家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每天活着乃是为着神的荣耀活着。我们没有荣耀，但如果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叫我们的思想能够彰显基督的思想，爱像基督那样的爱，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基督荣耀和美丽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见证。请记得，这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。只有我们的福音，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带给我们一个充实的人生，满了意义的人生。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。